大家好，主日平安，欢迎来到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我们由Onaji Jefferson 客座牧师来带领我们唱四首敬拜歌曲，之后是我们的青年牧师 Lane 来给我们做报告事项和布道。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敬拜歌唱第一首歌曲，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现在唱的第二首歌曲名字为《名分你已赐给我》，是由 Hillsong 华语歌团唱的。
是谁那至高举我心怀曾是想他却领会我他何等爱我他何等爱我生死相放的就得这自由我是谁恩典当我还做罪人时耶稣为我死他竟为我死生死是他的救得这自由我是神
接下来第三首歌曲，你神迹如此真实，由约书亚乐团演唱。
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
最后一首歌曲名字是 Nothing Else， 我只要你。
只想与你同在，只想安静坐在你脚前，你的痛在深处痛我心，我不愿离开，我来不是求祝福，耶稣你已给了我一切，不渴求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你，I'm sorry， 当我只是敷衍了事， I'm sorry， 当我歌唱有空隙，带我回到起初的爱，向你完全敞开我心，I'm sorry， 没有完全放下自己， I'm sorry， 我忘记有你就足够，带我回到起初的爱，向你完全敞开我心，只想与你同在，只想安静坐在你脚前，你的痛在深处痛我心，我不愿离开，我来不是求祝福，耶稣你已给了我一切，不渴求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你，我只要你，再没有，再没有若是能满足，我只要你，再没有，再没有若是能满足，我只要你，再没有，再没有任何事能满足，我只要你，哦，再没有，再没有任何事能满足，我只要你，再没有，再没有任何事能满足，我只要你，再没有，再没有任何事能满足。只想安静在你脚前。 出的爱。
下面是类牧师的讲道。类牧师上台来说，耶稣在山上传道时，他是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宣讲的。这些人懂得生活的苦难，生活中的压迫。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忧虑呢？你所吃的，所穿的，你的父都知道你的需求。正如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耀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那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在先，其他的都加给我们了。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忏悔，我们过多看重我们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安排，在这里我们悔改。我们愿意与你在一起，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忍耐一切。求主赐予我们平安，即使那平安我们还不明白。我们爱你，信你，以主之名，阿们。好了，现在感谢我们的客座牧师欧纳吉来到我们教会和我们一起敬拜。现在请事工收取大家的奉献，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不感到自在或有感动来奉献，就请把奉献筒传给旁边的人。现在我要利用这个时间宣告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如果你曾为我们教会的各个活动、各个小组有做过义工或者参与过事工的，那么欢迎你来参加4月3日晚上5点举办的团队之夜的庆祝活动。我们教会每一位主持执事和工作人员都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大家的奉献和无私的工作。有兴趣的可以到网上去注册。另一件事就是大家都期盼的活动，复活节的来临。我们城市各个教会都会有很多庆祝的活动，我们教会也会有举行复活节庆祝活动。首先是 Good Friday， 耶稣受难日的活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四月十五日，是耶稣受难日，晚上七点，我们教会将举行一场敬拜，来纪念耶稣受难和耶稣救赎的意义。星期六，四月十六日晚上六点钟，我们还会加一场敬拜。那个早晨，我们会有复活节彩蛋活动，欢迎小朋友们来参加。而星期日还是正常的九点钟和十一点钟的敬拜时间。那么这四场敬拜，我们都会安排幼儿看护和少儿班的课程，而且我们还会有不同语种的翻译服务。现在请看显示屏，这是我们提供的葡萄牙语、尼泊尔语、西班牙语、韩语和中文的翻译服务时间。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吧。我先介绍一下，我叫 Lane， 我是青年组的牧师，今天很荣幸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近期一直以来是在学习我们称之为神人系列的关于耶稣与各个不同的人相遇交流的故事。那上一周我们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欢迎。我们看到了耶稣在井边和一位妇人的故事，我们欢迎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的救赎故事可以影响整个社区。那么这一周我们的题目是我们欢迎谁。我们欢迎谁进入耶稣的生命呢？每一个人。我知道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耶稣呼召我们欢迎每一个人进入耶稣的生命，但是绝对做到欢迎每个人不仅是崇高的，而且不可能。在座每一个人都不会有机会或能力绝对做到欢迎每一个人。安迪·斯坦利曾说过一句我们的牧师经常使用的话，他说，为一个人做你希望你能为每一个人做的事情。事实上，耶稣教导他的追随者要爱每一个人，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敌人。在耶稣在山上讲道时，他说，爱你的敌人，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当谈及到积极反对我们的那些人时，他甚至不给我们躲避的机会，更不用说那些让人恼火或冒犯我们的人了。如果只是口中说，是的，我爱每个人，这很容易，而把每个人具体到某个人时，就会变得更困难了。也许我们想我们是爱每个人，但我和那位同事相处得很不好，或是街对面的那个邻居，或是新闻里的那个政客，或者是那种生活方式让我讨厌的人，或者是那个投票选举和我不同的人。有时当我们说我们爱每一个人时，我们真正的意思是，好吧，我不恨任何人。我不认为这是耶稣呼召我们去做的。请注意，耶稣并没有命令我们容忍我们的敌人，容忍那些迫害我们的人。耶稣说要祝福他们。爱与祝福，这些都不是被动的属性。真正的爱在耶稣里面，他为杀害他的人舍命。所以我们爱每个人的能力取决于我们爱任何人的意愿。那这一周我们将研究一个例子，来看看不仅仅欢迎每个人的想法，而且实际上欢迎任何人的想法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使徒行传中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腓力的门徒和一个 埃提阿伯人的故事。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开始。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整个系列中，我们专门研究了有关耶稣与各种人相遇的故事。那么为什么这周我们要离开那个模式呢？其实有意思的是，使徒行传是作为路加福音的第二部分而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本质是两部一起呈现出一部完整的研究结果。这是因为耶稣的工作是通过圣灵带领耶稣的门徒继续进行的。作者在这里大多数人认为是医生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提供了耶稣的福音如何在他的追随者生活中持续进行的情况，所以使徒行传是圣灵工作传的简称。这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这向我们表明耶稣的工作是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进行的。我们与人们的每一次相遇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和我们的生命救赎的故事，让耶稣有机会通过我们发光。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腓力的人，绰号传道者腓力。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批执事之一，许多人认为他实际上在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前就积极参与了耶稣的事工。那好，下面我们就来读《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到四十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塞利亚。看，这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让我们开始解读吧。我想大家注意一下腓力的情形。这里说一位主的天使来到腓力身边，这已经相当震撼了，我是没有这样的经历。 天使告诉他站在从耶路撒冷到加沙的旷野的路上。他甚至没有质疑，菲利提出了零个问题啊，他没有提出任何思虑，没有任何犹豫。在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或背景的情况下，菲利同意去。奇妙吧，故事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审视我们自己内心的情形。我们在生活中有心意于上帝的带领吗？我们在听他的话吗？奢玛是古犹太人的祷告词，这就是著名的那句，听着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唯独耶和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我们在爱主我们的神之前的事情了。那么耶稣来到世上又说过这一句，并且补充了一句，爱你的邻居如你自己。奢玛翻译成听，更准确的意思是听和服从，这些含义并不意味着彼此是分离的。倾听就是服从，我认为菲利在他的灵魂中掌握了这一点，接受主的话是要服从的，不是可以商量的。虽然我相信神可以处理所有的问题，但你不得不佩服菲利，他随时准备好直接进入神的工作，他不需要任何简介，任何细节。当我读到这里时，我不得不怀疑，我是否注意到神的灵在我身上和周围所做的事情呢？我们是否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准备好跟随圣灵带领的境地呢？我们能保持清醒吗？我们能随时留心留意神的话语吗？有一位我非常钦佩的作家写了一本关于基督徒的清醒的书，他写道，在一个如此多的人觉得他们一生都在梦游的世界里，耶稣唤醒我们的呼召与我们模糊的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缺失产生了共鸣。圣灵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说话，神可以在我们里面运行，而我们会完全错过他，因为我们迷失在心里的算计中。这是艾米·奥登博士说的。根据我的个人经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有防御性的、两极分化的、专注自我的和自我吸收的。我认为我们学会倾听是至关重要的，不是为了我们可以做出反应或辩护，而是为了让神和人之间能够被听到和被理解。我们被呼召来听从神、爱神，并且爱人。我不认为把听从和爱的命令放在一起是一个偶然。正如大卫·恩格斯伯格说的，被倾听和被爱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那么相近，他们几乎是不可区分的。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是一个有爱的人的不可缺失的一面。菲利和埃提阿波人的交往只用3分钟就读完了，但是如果你看到这故事的发生的地点以及在地理上他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走到有水的地方，你就知道他们可能有大半天的时间是在一起的。菲利作为指导，但是如果想要做好对圣经的指导，他需要知道在他阅读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那个先知说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我知道我们在这里有一些要学的功课，该怎样谈及我们的信仰？不 是所有人对所有事都有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问我们的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属灵的或者审视的答案。当人们来到耶稣面前时，有些人会问关于伦理的问题、道德的问题、科学的问题、历史的问题等等。如果我们不能明白一些问题的背后的渴望或者伤痛，我们的回答可能就会受到抵挡。在每一个怀疑背后是不能言明的期望。如果我们愿意爱人，我们就要学习倾听，学习分辨该怎样去爱他们。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艾提阿伯人。通过这个故事里的细节，我们可以观察到关于这个人的许多。他很明显是从艾提阿伯来的，那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就是现今的埃塞俄比亚。他像是一个为女王掌管事务的有权势的人，他是一个太监，所以他的身体是被阉割的。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什么，可以问问旁边的人。在当时的文化里，如果一个人被阉割了，那么他很可能是被迫的，或者是因为一些事使得他不得不在很小的时候选择这样做。这说明他的存在就是为女王服务的，这也大概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责任了。虽然他可以获得财富和权势，但是他这个人本身只是他的社会的一个工具，他是孤单的完成他当尽的责任。他是同时被尊重，也被视为非人的。但是这个人令人着迷的地方是，他是在他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之后的归途中。这意味着一些事，他有可能是希伯来侨民，他有可能是波伊犹太教的，或者这只是他个人的信仰。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不可能在圣殿里敬拜神的，因为他是被认为身体有缺陷的，在礼法上他达不到洁净的标准，所以他应该是被禁止在圣殿里敬拜神的，被禁止参与犹太人的所有信仰活动生活。他代表着犹太男子最大的羞辱，他无法生子。这在当时的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人的社会里是非常羞辱的负担。想象一下，有什么事使你和别人不同？这事不容许你敬拜神呢？这事使你被排除在外的。我们知道有多少人背负着这样的耻辱呢？有谁虽然来教会，但是依然感觉不被欢迎呢？也许周围的人很和善，很包容，但是我真的被欢迎了吗？我想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人，他们是受伤的、失丧的、有疑问的、迷茫的，如果我们却犹豫是不是邀请他们来教会，这是为什么？如果教会真是一个实施医治和救赎的地方，一个任何人都可以经历耶稣的地方，为什么有些人感觉他们无处可去呢？对我们来说，看清历史中的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是件容易的事，感谢耶稣我们不像他们，但是我们却意识不到我们有可能做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事。请注意，在经文里埃提阿伯人正在读书，他在读的是关于一个受苦、一个人受苦的预言。这个先知写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于是腓力上前去和他分享好消息，耶稣，也就是弥赛亚，遭受痛苦和羞辱的，没有被公义审判的。书上说，谁能诉说他的子孙呢？就是说他没有子孙。想象一下这句话， 怎样在太监心里引起共鸣，因为他也是没有办法生育子嗣的。在他受苦的弥赛亚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想象一下，这对于埃提阿伯人是一个多好的消息。一个被羞辱了的和被所有敬拜的场所排斥了的人，在这一天，他知道了福音是给所有人的，包括他自己。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对于他而言，也许他的问题不是关于基督的神奇本质，或者关于安息日的神学理论，也许他的问题仅仅是对于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在神的家中有一个位置？有什么会阻挡我受洗吗？我曾经听过神学家可拉·鲍威尔博士的课程，他在福勒神学院做了很多关于青年人的工作。他提出一个观点，在青年事工里，现今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教会经常回答人们没有问的问题。我们怎样明白人们在问什么？我们需要学会倾听。我们怎样倾听别人，真正的倾听呢？倾听需要极大的同理心，是不是？如果我不知道他的故事，我很难对他有同理心。当布兰尼·布朗谈到同理心时，我突然明白了，他说的不是要想象你处在别人的环境中，而是倾听他们的故事，并且相信他们。我曾做过一个很古怪，但是也很酷的工作。我在一个叫做“第一张照片”的基督教非盈利机构工作。这个机构在大波特兰地区运营了一些孕妇资源中心。我在那里做一个叫做“两性诚实”项目的督导，工作内容就是在周围各个高中的卫生课上讲诸如色情、性虐待、性交易之类的这些内容。学生经常把我称作“性教育男人”。在课堂上，在相关的环境中，这只是不伤大雅的玩笑，但是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呢？我记得一次，我和家人走进一家叫意大利面工厂的餐厅，招待员认出了我，也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一个人非常多的等候区前，他大喊：“嘿，你就是那个性教育男人吗？”我就喊回去：“嘿，闭嘴！这会让我在星期二晚上被逮捕的嘛。”当我从事那份工作时，我遇到了很多有着非常艰难故事的人。有一天，我在一所高中的健康课上演讲时，有一位新生正在从女性身份转变为男性身份。上课时，他们举手开始分享自己的性侵经历。我打断了他们，因为我可以看出人们开始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所以我感谢他们的勇敢和脆弱，并询问我们是否可以在课后交谈。下课后，我坐下来听他们讲述了一段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虐待史。那天，我的心以新的方式破碎了。最重要的是，我想用双臂搂住这个孩子，告诉他们耶稣比他们想象的更爱他们。但我受雇于那个学校，在课堂上谈论信仰可能会让我们的项目被取消，所以在那次谈话结束后，我走到我的车前，上了车，锁上了门，我开始哭泣。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祷告，我告诉神：“愿你的国度行在这里，神啊，你不能让他们一个人孤单前行，他们需要你的爱，请帮助他们找到他。” 我只能希望那里有耶稣的追随者，他们有非利的心，尽管有情感受到冒犯，但他们愿意向那个年轻人展示神的爱，神的美善。因为当我们听到跨性别这个词时，我们的流行媒体已经习惯于立即跳入辩论，围绕公共政策、学校课程、神学、道德、议程等等。但是有多少人被绕过，有多少故事没有被听到，因为我们太忙于争论他们，而没有真正看到他们。我们在听吗？我们是否正在解决人们实际提出的问题？请注意，这个故事确实是菲利和艾提阿伯人之间的对话。他已经在追求神，甚至没有意识到是在这个旧约预言中追求耶稣。我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追求耶稣。人们常常在寻找他们不知道在耶稣里能找到的东西。我们是否关注并意识到这些机会呢？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我们上周听到的井边的女人一样，当耶稣准备提供真品时，我们经常去寻找替代品。我们渴望水，但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我们不再渴的生活。我们是否正在寻找与他人分享这个真理的方式？我认为神派菲利去找这个人，因为这正是耶稣在世上时所做的事情。他并不是在寻找阻止人们进入的理由，反而耶稣特别的与那些社会认为不入流的、孤单的、贫穷的、有罪的、有病的、卑贱的人在一起。耶稣将神的同在带给那些认为自己没有来到神面前的资格的人，并赐予他们人的尊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耶稣更关心怜悯和自由，而不是宗教和规则。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守门人而不是向导。作为一个向导，仅仅意味着你以前去过那里。向导并不是天生就比被引导的人好，他们必须自己曾经也被带领。我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名为 Ivan Spectrum 俄湾五彩世界的购物中心从事客户服务工作。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给人们指路。如果你认识我，知道我方向感很差，你就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好笑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向导，但购物中心并不是我建的，我没有制定平面图或者绘制建筑草图。我知道商场周围的路，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先带我参观了商场。老实说，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后，我有时仍然不知道东西在哪里。但是当我撒谎时，我的语气是很自信的。有人问，请问露露柠檬运动服饰店怎么走？我就说，哦，就在右边那条走廊的下面。其实我并不知道店在哪里。天国就是这样。你是说像露露柠檬运动服饰店吗？哦，不是，那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保证这是有道理的。我在商场周围引导人们，但我没有设计或自己建造商场。天国也是如此。我没有带来战胜死亡和邪恶的胜利，也没有开创一个天地相交、新人类诞生的救赎世界。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是蒙了神的恩典和良善，但并不是我使神美善的。 尽管我可能比其他人对神国的路更了解一些，但关于神国度的事情，我仍然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它比 Ivan Spectrum 的商场大很多，因此无论你跟随耶稣50年还是50分钟，我们都有很多东西要学。耶稣没有委托我们做天国的守门人，我们被委托成为他的大使。耶稣在山上的教导中提到，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盐，它给我们味道，也是药和防腐剂，所以它可以治愈破损的东西，并保存好东西。光不是藏在碗底下的，而是放在灯台上，是要照亮屋子里的每个人的。我们要慷慨地分享，慷慨地给予我们被自由和快乐的被赐予的东西。即使有人冒犯了我的文化、社会或道德情感，我也有义务将我所接收到的爱同样地传递出去。我不是生者和死者的法官，那份工作是神的，我是好消息的传递者。所以这个阿提阿伯人会冒犯犹太人的感知，传统虔诚的犹太人会被他的存在而冒犯，但神派腓力去寻找这个人，因为耶稣是那位离开99只羊去寻找那迷失着一只羊的好牧人，所以这并不奇怪。我不得不问，我们是否发现自己更关心维护我们的宗教情感，而不是更关心扩展神的爱和怜悯呢？我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颠倒了我们的信仰，判定谁在圈内，谁在圈外，我们就变成天国的守门人，就像这张图片画的显示的那样。这是一张德波拉赫氏的画面，他画的多么形象。这就好像是我们围在了一个框框架架里面，如果别人相信我们相信的，行动符合我们的标准，那他就是圈内人，你就会被接纳。如果你会像我一样生活自律，如果你让人看起来是一个好基督徒，那么你就证明了你是属于我们教会的，你是圈内人。但是你没有符合这些标准，没有做正确的祷告，你就是圈外人。那么这样的标准能体现离开那99只羊去找丢失的那一只的渴望吗？在哪里又体现了受苦难的弥赛亚进入到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羞耻，为的是让我们重生，赐给我们新生呢？这不是耶稣的作为。耶稣进入到被遗忘、被忽视的人群中，邀请我们跟随他。而当我们和这位大爱的救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开始改变，我们开始转变。我以为这张图片才是跟随耶稣的人的行为的表达。这是第二张伯德拉赫氏的图片，他画的。太多人相信各种各样的思想，有的道理很接近真理、正义的行为，有的却是偏离甚远。但是我们与宗教信仰的接近程度，远不如我们按耶稣活出生命来重要。我可以行出大多正确的信仰和行为，但却不察觉什么时候耶稣走进到我身边，因为我没有在寻求他。就像法利赛人，我变得专注于循规蹈矩，却忘记了怎样感受恩典。这并不是说正确的信心和行为不重要，信心很重要。一个人相信正确的东西，会规范他的为人行事。 如果你不相信他是他说的那位，那么跟随耶稣就毫无道理。但也有着随着我们在耶稣里的成长，其他的各种信仰重组混杂进来。有多少人自从跟随耶稣之后，对关键真理是改变想法的呢？我不是说我们认识耶稣后，我们不会改变自我行为。我很喜欢路易斯·伯劳的布道，他曾说过，耶稣爱你本来的你，但他太爱你了，不愿你留在原处。很明显，耶稣邀请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主，之后根本改变我们的信仰和行为。但他关心的是让我们改变更像他那样。我想，有时我们觉得，如果耶稣让他人改变成我们喜欢的样子，会更舒服些。也许我们不用太在意改变更正他人，也许我们应该让耶稣和圣灵来带领，也许我们应该迎向那些最不喜欢最被忽视的人，展示出神的爱和怜悯，而不是由于担忧而去固守我们的传统和舒适。我们不应该为没有对他人关爱找理由，像腓力那样，我们应该饥渴地预备好传出神的关爱的每一个机会。门徒们在开始跟随耶稣之前做过许多错事，在跟随耶稣时也做过许多错事。耶稣升天后，他们继续做了许多错事。转变不是一个耶稣跟随者的先提条件，转变是一个耶稣跟随者的基本作为。所以，他们来到旷野中的水边，你几乎可以听见埃提阿伯人他的期盼的声音：有什么让我不能受洗的？那言下之意是我一生都在被拒绝中，人家告诉我不合格，我做的不够，一层层加在身上，我要怎样做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次又是什么让我不能接受福音呢？而腓力回答：没有任何东西。耶稣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我在这里，在此时给你受洗。我们听到了吗？我们真的愿意预备传讲给别人福音吗？在这故事里更重要的是，这个埃提阿伯人正在寻求，他渴求真理。现今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各种问题，我们眼看着周围一件件的烦扰的事情发生，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有让人挣扎着脱离的疫情的袭击。人们看见了吗？在我们身上代表的一个不需要所谓正确的信仰或行为就可以加入的社群，人们从我们讲述的故事中看到容纳他们的空间了吗？人们看到受苦难的耶稣背负着他们的苦难吗？人们看到一个不被公正对待的救主了吗？现在，如果你同意，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低下头，闭上眼睛，我们一起以反思来和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敬拜。也许你在这里，你感受到圣灵的确认，也许你周围有一些你从来没有认真听其诉说的人，也许有圈外的人需要你传递关爱，请求神把那些人带到你的脑海中。谁你还没有欢迎关爱过？祷告，让神给你机会分享他的爱给别人。 也许在这里的你感觉就像那埃提阿伯人，也许你在挣扎纠缠一些事，或许你一直心里有愧，是你觉得不配做基督的门徒。也许今天你需要听到的是耶稣深深爱你，盼望和你在一起。如果这就是你，你终于感到时机已到了。也许还有许多具体细节需要思考，问题需要解决，但你已经走到你想要进入耶稣的生命的地步，你已经预备好对耶稣说是。祷告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利用这一点时间和耶稣对话，告诉他你预备好追随他了。耶稣走向十架受死，是为了他能战胜死亡，再复活重生。他在邀请你进入这新的生命，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捆绑。感谢他所做的一切，让他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把你的生命交付给他。我给大家这个时间做自己的祷告。耶稣，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原谅和怜悯，感谢你，当我们接受了你的恩典和怜悯时，我们身上的转变，让我们变得更像你。感谢你的救赎，让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真理，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从里到外的改变我们。以主你神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谢谢大家，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见。